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的专访呢，我们是很荣幸的请到了胡敏胡老师。胡敏老师是号称中国雅思第一人，又称胡雅思。胡老师，要不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SB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北京新航的国际教育集团的胡敏老师，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在 SBS 跟大家进行一个小小的交流。
胡老师，这个北京腔现在是越来越浓厚了。我之前记得别人对您采访的时候说，您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您只敢说英文不说中文，是吗？有这个说法吗？
是的，我当时到北京这个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应聘老师的时候，就是不是要试讲嘛？试讲的时候从头到尾讲的英文。因为我当时有个担心，要是我要说中文的话，可能就会把我给淘汰掉。
为什么有这个担心？
因为我那时候说话那个湖南口音啊，这个特别重
啊，
甚至后来到了这个北京的这个大学校外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去兼职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要多多少少要讲些中文。后来学生们对我的这个课堂的这个评价就是所有的方方面面我们都非常满意，除了胡老师的讲话的口音之外。
您刚到北京的时候，除了口音之外，是不是也有点不太适应北京的生活？包括您的太太是不是也不太适应，就是说北京大城市大都市，一开始初来乍到，感觉各个方面都不太习惯。
确实从湖南到这个北京啊，从南方到北方，
对，
那应该说一个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挑战吧。气候啊，对吧？
对，
不适应，对吧？干燥，对吧？
对。
然后呢，这个又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举目无亲完全是要迎接整个一个新的挑战。
来到墨尔本感觉怎么样？有这个挑战吗？
来到墨尔本，这个非常开心因为这边阳光灿烂，空气新鲜。今天一大早就带着我们这个新航到墨尔本学校的同事，还有我们一块从北京新航到这个集团总部的同事，一块沿着这个墨尔本母亲河亚拉河这个跑了5公里。
嚯，
晨跑锻炼一下。
那我们来问问胡老师小时候的事情其实因为呢，胡老师是英文老师，中国最知名的英文老师。我这一代的学生呢，很多人是看您的书长大的，我不知道这么说好合不合适。确实是看您的这个胡敏雅思书胡敏写作长大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年代，一提到雅思写作就要提到您的名字了。可是呢，我小时候，我相信很多中国的孩子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学英文的时候他一定要标注这些汉语拼音在上面，帮助自己来记忆。好像胡老师小时候学英文的时候也有这个特点，是吗？
我们那个年代吧，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上初中嘛，开始学英文。我印象很深，当时我们的这个英文老师期末考试是把我们叫进去，怎么考呢？就是朗读课文，那应该是 so easy， 对吧？
是。
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是，还是觉得蛮难的。那时候我们干嘛呢？就把那个英文课文下面标的是汉字的这个发音。然后就把这个汉字的发音给念一遍。那个时候学英文那种状态就是比较原始，比较荒唐的一种状态。
可是知道您到了初中之后，这个学业成绩是突飞猛进后来您是怎么攻克英语发音这个难关的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作为一个学生来说，以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就是有一个好的老师能够给你指出人生努力的方向。所以尽管开始你看我那个学英文的吧，这个世界上可能英文没有比我那一种更糟糕的了，对吧？你用母语去标发音，对吧？
其实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但是到了后来，对吧，大家可能也会感到很奇怪，因为现在在英语教育界在中国英语教育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力号召力
对，
走到这一步确实我应该非常的感恩，感恩的这个中学后来遇到的这个 英语老师，他应该可以说是我的人生的启蒙老师。
嗯，
所以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说实话，我男孩子嘛，肯定也很调皮捣蛋啊。
嗯，
这个非常的 naughty 啊、naughty boy。
嗯
啊，那个时候也没怎么好好读书。
嗯，
甚至跟这个老师还发生这个冲突。
嗯
啊，后来这个学校这个校领导召开会议，就说要把我给开除啊。
嚯，这严重了这个。
啊，那已经就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嗯，
但是呢，有一个老师在这个学校领导的办公会上就说啊，这个人生一辈子几十年谁能料定。
嗯，
他接着说他是个小孩，我们还是要给他机会。后来呢，这个我知道这回事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让我很感动啊，我就觉得我应该从现在开始为了我的老师也要好好的去奋斗啊，要好好的学习。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认认真真的学英语。当然后来这个到了中学，到了高中的时候，这个老师呢就带我们的课，
嗯，
然后当时啊这个段考的时候，这个很有意思，他就自己掏钱买了这个当时的湖南省的英语广播教材，那个时候我记得八分钱一本、嗯、现在世界上还哪能找到这个八分钱一本的英语书啊。
嗯，这个是真品的、
啊、
其实
啊，对，这就奖励了六位同学，前六名的同学，然后呢我没有中奖啊。
啊，您还不是前六名、啊、
我不是前六名，但是我又注意到这个老师啊，他讲话的时候，哎，他眼光跟我的眼光碰撞了一下。
嗯，
然后呢那时候他正在说什么呢，他说我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我要再给同学们这个优秀成绩的同学进行奖励。
嗯，
我当时就觉得他这个讲这个话应该是讲给我听的。
你们眼光碰撞了一下是吗？
对、嗯、我就觉得我就把他作为一个心中的一个小目标了。
嗯，
就是要冲刺期末的这个英语考试。
嗯，
结果我这个到期末考试很快就到了、
嗯、
啊，一晃而过。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哎、嗯，考完英文，这个英语老师就说，他托同学叫我过去到他家里去。
嗯，
我以为又犯了什么事儿，或者什么地方得罪了啊，嗯、去训话的吧。
嗯，
一到他家里，他姓陈啊，陈春安老师。
嗯
啊，陈春安老师就说：“胡敏同学，你今天晚上你帮我批改你们两个班的英语试卷。”
嗯
啊。
让您去批改同学的英语试卷，
批改我们两个班的英语试卷。
嗯，
哎呦，我说没说错吧？不会吧？他说是，你的英语答卷就是标准答案，你是满分。
嗯，
哎呦，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
嗯，
然后这个我还印象很深刻，到这个晚上判那个英语卷的时候，这个老师很有意思，他跟他爱人就到县城里面去看电影去了，然后把我一个人留在他们家。
嗯、这老师够负责任的
啊、然后他还跟我心很细的啊，准备了茶啊什么的，吃的小糕点啊，放在桌子上。然后我估计啊，他把这个我判卷的风声啊放出去了。
嗯，
是我判卷子啊。
嗯，
然后很多同学在我判卷的时候就趴在那个窗台上面就说：“哎呀，我打多少分？我打多少分？”后来我就想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对我人生一辈子的影响啊、非常之大。
嗯，
甚至可以这样说，我到今天以及到未来到永远、
嗯、
我都从事教育行业，有这么一种激情，有这么一种热爱、
嗯、
应该是受我这个中学的英语这个恩师的影响。
嗯，
你看当时他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对吧？
对对，
让我去帮他判卷。
嗯，
第一个对我的肯定，第二个呢也是对我的一个莫大的一个激励。因为当老师说实话，很多时候不是说在于他教给你多少知识、
嗯、
而是说在更多的时候给予他们一个就是说一个温暖，一个关爱，然后呢这个肩膀上拍一拍，脑袋上摸一摸，然后你这赶紧往前走，对吧？犯了错误不要怕，然后你这个重新开始，你总能够脱颖而出，对吧、
嗯、没错。像您高中的这个老师陈老师啊，比如说他当时给您这个机会，在您肩膀上拍一拍，脑袋上摸一摸，激励您往前走，结果您十五岁的时候就上了湘潭大学，是吗？
对，我那个时候十五岁上大学吧，应该我首先应该说我运气好，对吧？
嗯，
真的是一个 lucky dog， 对吧？那个时候我因为在乡下嘛，上学上得早，五岁上学，那个年代叫做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
嗯，
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那可不就是一读下来就是十五岁考上大学嘛？
对，
嗯，
对对。那您上了大学之后呢？有一个什么样的激励？您当时就是想把老师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吗？
严格意义上来说，当时这个目标应该还不是特别的清晰啊。
嗯。
因为刚刚上大学嘛，肯定是要看一看自己到底人生的方向会是朝哪个方向迈进。
嗯。
就说要 探寻自己的内心世界，你到底喜欢什么，对吧，你的兴趣志向在哪个方向，可能就会接触的面会还是会比较宽一些。当然最后因为上大学的这个主要意义还是说找到自己人生的兴趣志向，找到人生的未来的真北，就像你说的，确实就是这个后来我发现实际上我这个老师也后来我上大学期间他也是一直很关心我，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当老师，喜欢搞教育，所以后来尤其是到了这个快大学毕业的时候，职业的方向就应该说是非常明确了，就应该是确定了。
我们也知道胡老师当时其实职业方向非常明确，为什么呢？我知道一些坊间传闻，胡老师19岁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您24岁的时候就开始读研究生，然后也是基本上就开始授课了，28岁的时候成为了最年轻的副教，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这一步就是因为当时高中那个老师对您的一个激励吗？
到了后来说实话啊，可能就是开始你的人生的方向肯定是要有老师给你指点这个引领这个方向，然后呢你到后来的话真正的这个路还是要靠自己走，对吧，人生的道路是要靠自己走的，就是不管是谁，是老师也好，是家长也好，是这个至亲朋友也好，他们都可能是只能够说给你一个方向，然后呢给你一个助力的一个作用，但是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去闯荡啊，往这个去拼搏啊。后来实际上这里面也有一些插曲，对吧，比方说我这个在上海师范大学读的研究生，读完研究生以后呢，我实际上我还是觉得我应该还是到国外去深造，当时1989年啊，当时实际上我申请加拿大的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申请到那个大学的 fellowship 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是呢当时咱们这个中国国内啊有一个这个原国家教委，现在叫教育部了啊，有一个红头文件，就是说你硕士毕业要工作满5年，如果没有满5年的话，除非你家里有直系亲属在海外，你就可以留学，所以当时我就并没有能够如愿啊，到国外去深造，所以后来呢我就想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会是经常会给你把一扇门给你关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这门关上了以后很多人就是 got frustrated， 然后就
无路可走了
啊，无路可走了，就是很绝望，是吧，就是这么一种状态，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经常也听人家说一句话，就是说当这个世界把一扇门给你关上的时候，可能会另外一扇窗户给你打开，
对，
这句话我的理解啊，我的 personal 的 interpretation 啊，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我觉得这句话看你怎么去说，当一扇门给你关上的时候是没有另外一扇窗户的，这个另外一扇窗户要你自己去找到，自己去把它一个新的目标把它给撑开，这个时候这句话才成立，对吧，当一扇门关上的时候另外一扇窗户给你打开，那么当时我确实感到很沮丧，很绝望，因为作为学英语专业的搞英语教育的人来说，如果不到英语国家去学习深造肯定是一个
很遗憾，对，
最大的遗憾的事情，而机会又来了，但是你抓不到，不能无法实现你的这个愿望，但是当时既然是这样了，那怎么办，你不能够说我就这样消沉下去，
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年轻朋友啊，就说孩子们这个消沉的时候一定要想到马上要振作起来，这种情绪本身是正常的，但是一直在这种状态里面就是不可取的，所以当时我就想另外有一条路，我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这个申请这个破格提拔这个高级职称，就是副教授啊教授什么的，后面的几年里面我就一头埋进去搞科研，这个搞教学，比方说这个咱们国家级的社会科研成果它一定要有国家级的，否则你破格不了的，然后这个国家级的专业刊物啊学术著作，这是属于这个硬指标你要去实现，那如果说你只是科研型的话，你只能凭这个研究员，你要凭这个副教授教授的话，你必须是教学方面要厉害，对吧，所以呢也要出教学成果，比方说当时在我的母校湖南的湘潭大学，当时这个我带着我的学生参加省里面的比赛甚至全国的比赛，这学生获得这个优异成绩，然后在学校里面参加青年教师讲课的这个比赛，当时全校好几百号老师，我进入到前面的 top 10 十家青年优秀教师，所以这些东西就为我铺遍了道路，所以非常幸运啊，再一次非常的幸运，在1992年的时候28岁的时候当时被破格提拔为 英语专业的副教授，当时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面，在大陆应该是最年轻的高级职称获得者。
嗯，其实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当这扇门关上的时候，您去找到这个房间内的一个规则，您按这个规则去行事，成为这个规则中的佼佼者，于是您站在很多人的肩膀上打开了这扇窗，
可以这样说，
找到了自己的一条出路。
对，确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其实很感兴趣的，不知道胡老师愿不愿意分享一下，就是您后来出来以后走入新东方的这条路啊，当时为什么想到就是说要进入新东方，然后去做这样的应用教师呢？还是您觉得那个时候您就其实已经内心有一颗种子告诉您说，应试教育，应试的英文教育其实是走不下去的？
我真的没想到这个过了这么多年啊，因为我都已经离开新东方十几年啊，这个创建了这个咱们自己的新航道这个平台。
对，
这个一下子这个主持人又把这个过去的事儿拿出来说事儿，
一定要提一提。
但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人生的经历啊，这个就是说，只要你真正是进行过啊，这个你肯定是不是在记忆中是抹不掉的。而且呢，这个当时的新东方里面，这个我的这个应该说是也是让我刻骨铭心的，因为在新东方，我从一个大街上走过去，拿着自己的简历去应聘的一个普通的代课兼职老师 part timer， 对吧？
嗯。
到后来的这个一步一步的迅速的在这个成长为当时这个新东方的这个第二号人物吧，这个副董事长 CEO 兼北京的校长。在那个平台上应该说是奉献了我这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没错。
那段记忆还是客观的说还是挺美好的。我对这个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站在过的地方新东方也还是充满了这个感恩的心。尽管我已经离开了那里了，开创了我们自己的新航道。
没错。
怎么说，就是说那一段确实也是我年轻的时候的，但是我现在更年轻了就说
是逆生长。
在逆生长。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从开始到从当时湖南到北京的时候，经济条件比较差，
没错。
然后呢，就觉得应该让自己的家里的是生活状态好一点，所以呢，就说自己比较年轻嘛，对吧？在外面多拼，多辛苦一点啊。这在外面这个兼职嘛 ，moonlighting， 对吧？这个去打工啊，代课。然后呢，这个就说，因为我做事情呢，我是特别特别认真的。我在体制内，当时的国际关系学院。我这个在学校里应该说是同龄人里面应该是最优秀的分子之一啊，
没错。
那么后来这个到外面这个体制外的这个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我也是非常的投入，所以后来立马你就会脱颖而出，所以一步一步的这个为这个当时的新东方应该说是可以拿别人的话来说，我自己没有这个感觉啊，所以我为他们的发展尤其是快速增长的那几年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这其实大家看得眼中的。我倒想问胡老师一句，就是您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其实30岁上下，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因为很多人其实在体制内就不愿意动了，包括现在的年轻人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应该这样看吧。与我的在1997年到1998年，当时是这个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去的第二批留学生，应该算是比较拔尖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吧？那么当时我是在英国的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的这个大学做这个 Senior Visiting Professor， 做这个高级访问学者，当时待的时间并不长，不到一年。这个 Study Abroad 这个经历留学的这个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因为一般来说可能就是说按照正常的路径，这个你的这个 roadmap， 你看一步一步的这发展挺好，鲜花掌声荣誉这待遇全部都最好的你在大学校园里面都给你了。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在英国学习的那段时间，我就感觉到第一个就是说我当时不太理解，我说哇，怎么这个怎么回事？1997年、1998年那个时候20年前正20年前，怎么这个在一个英国的普通的大学里面，还会有什么美国的、这个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的一些学生，还有包括咱们这个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一些孩子都在那学习。我当时真的纳闷，我是说这个都是一些来自发达国家地区的，我那时候不明白，但是我现在我就能够理解了，就是它是什么，就是一种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一种就是说国际经历、国际经验，能够让你今后能够参与到这种global 这个 competition 全球的竞争里面去。这是一个。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呢，实际上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你这个作为一个年轻人， 应该竭尽你的全力，
嗯，
爆发你的潜质，
嗯，
创造你个人的最大的这种价值，
嗯，
同时呢你也服务到社会，说的直白点，你把你自己发挥到极致，
嗯，
那后来我也想，我在大学里面，在这个象牙塔里面啊，
嗯，
哎呦，我一年教两个班，这个四五十个学生，再带几个研究生，
嗯，
我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干到70岁，我大概也就能够教2000多个学生，
嗯，学生太少了，
但是呢，如果我说到这个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话，
嗯，
我每年接触的学生，听过我的讲座啊，分享，还有甚至听过我的课的，读过我的书的学生，
嗯，
那每年是，我这一点都不夸张，以10万人数来计算，
没错。
那你说我这样去拼的话，这个拼个几十年，第一，对我个人来说，我肯定会很开心，
嗯，
因为我做的是我喜欢做的事儿，然后呢，我能做的事儿，而且还能做好的事儿，
嗯。
那么就这个社会而言，英语学习的理念方法，也一些这个方方面面的人生经历，
嗯，
跟大家跟更多的学生年轻人啊去分享，
嗯，
我就觉得我对社会的贡献也会更大。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应该就是说非常感恩当时国家给了我一个公派留学到英国学习的机会，让我意识到了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
嗯，
就是说他应该做他力所能及的，
嗯，
能够做到最好的事情，
嗯，
这样的话对自己对社会都是非常有益的。
嗯，听了您这句话，其实我一直想象到咱们这个社会啊给您身上打下的两个标签，一个是奋斗，一个是拼搏。嗯，我记得我看到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在99年的冬天的时候啊，您当时特别不容易，因为您的妻子当时在309医院住院，然后呢您要带这个新东方这边的46级考研托福雅思项目，所有的课程您都要带，接着呢您还得去送岳母老人去这个西苑医院去药检，还得去送小孩去北大附小上课，接着您还得到医院去给妻子送饭。可是有一点，您不愿意当时请假，就是说这段时间我得上有老下有小，我要照顾妻子，您不愿意请假，您依然坚持下去了。
这个可能就是我成长的经历里面，就是我有我个人的原则，
嗯，
有我的一个底线，
嗯，
我的原则和底线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是做一件事情就认认真真做，
嗯，
如果你答应去做一件事情你就好好的做，
嗯。
所以当时我看啊，比方说你在正儿八经的大学里面啊，
嗯，
我估计听众朋友可能对国内的情况有多少也是有些了解，
对对。
就比方有些人他在这个自己的国营的单位干工作，
嗯，
然后呢在外面兼职，可能外面兼职呢可能赚的钱更多，
嗯，
是吧？可能有的人啊，当然这不是普遍现象，
嗯，对，
但是一定有这样的人，
嗯，
他在自己的单位上不好好干，在外面赚外快的时候他拼命的干，
嗯，草根赚了不少钱，
对吧？这个肯定我是反对这样做的，
嗯，
我觉得在哪里做，就像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嗯，
我不管是站在哪个讲台上，
嗯，
国营的这体制内的，
嗯，
你本分的讲台，
嗯，
还是在外面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讲台，
嗯，
你只要站在讲台上就应该全身心的投入，好好的对待课堂，好好的对待学生，
嗯。
所以当时像刚才您说的这个1998-99年，这当时应该是非常艰苦的，一天到晚非常非常的累，从早到黑。比方说那时候我在大学里面当老师，
嗯，
课也不少，因为年轻老师嘛，
嗯，
年富力强，多干点也正常，
嗯。
然后呢我在外面我也兼无数的课，
嗯，
啊，一个星期大概有14次课，
嗯，
是在外面有14次课，一次课2个半小时。
20多个小时出去了，30个小时。
是啊，你在想，我岳母娘当时一看我这个，因为我爱人动了个手术，
嗯，
然后呢小孩要上学，
嗯，
然后呢我在自己单位上工作，
嗯，
然后在外面兼职代课，然后又是大冬天，
嗯，
然后这个家里又乱成一锅粥了，
嗯，
然后我岳母娘她这个当时也是很着急吧，就上火了，就这个一下子身上长了一个缠腰脓，剧痛无比的，
嗯，
我要送她也去上医院，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很有意思啊，真的有时候你都不想象不到，就是说你可能就是那么一种状态，一种什么状态呢，
嗯，
当时我到医院去给我爱人送饭，
嗯，
那个护士就说，哎呀，这个你们还挺会想的，请那个民工来给你送饭，
呵，
当时就是我是民工的样子啊，
嗯，
当时我心里这个很窝火，我出来的时候骑个自行车，在冰地上骑自行车，
嗯，
回这个单位上去，回家里去啊，
嗯，
当时我心里就想，这个内心呢就大声的呐喊了一句话，
嗯，
我说我是民工，我怕谁，
嗯， 这也成为了您的座右铭，其实在您之后的生活中，您一直以此为奋斗，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后来呢，这个出现了转机的吗？您当时有没有想过，就是自己实在压不住了，想喘一口气，甚至是有一点想找到一个突破口，让自己从这个突破口走出去，去休息一回，有没有过这个想法？
有过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吧。
嗯，
因为当时这个话就应该跳到这个，在我40岁的时候，当时从新东方的这个 CEO 这个职位上，我决定辞职啊，然后呢，这个休整一下自己。
嗯，
当时出来以后，确实有一段时间，这个也想捋一捋自己的思路，
嗯，
对吧？一个方面，我就想，哎呀，是不是回大学里面去当这个教授去？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不是
就回到体制内？
对，是去教我的书，或者说再去读一个博士学位什么的。然后呢，另外也想是不是到国外去啊？这个再深造一下。说的直接点，就想让自己更加心静一点。
嗯，
对。然后甚至在那段时间，就基本上是处于无业状态。
嗯。
然后有一次啊，这个居委会啊，这个国内都每一个地每一户人家都是有居委会的嘛，街道的嘛，
嗯，
居委会的人呢搞这个人口普查，搞登记，
嗯，
胡斌，你的 profession 是什么？你的职业是什么？
老师。
我说我这个现在不是老师啊，我说我现在是没有工作啊。
嗯，
我现在确实啊，我也不能够乱说，对吧？我确实从当时这个新东方辞掉 CEO 的职务以后出来以后，那段什么工作都没有。
嗯，
所以他说，那你就是无业游民呢、啊？当然没有用“游民”这个字。
嗯，
他就说你是无业。
嗯，
我说是的，那就是很真实的一个写照吧。甚至我还想就是在北京拼了这么多年，很累了。
嗯，
去甚至后来这个请了这个网球教练。
嗯，
让这个网球教练给我和我爱人教我们怎么打网球。
嗯，
啊，就想放松一下。
嗯，
但是后来也没打几天，也没学完。
嗯，
因为我这个人是闲不住的。
嗯，
我要一天不干活，一天不读书，我浑身不自在，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人，天生的劳苦命。
嗯，
然后我就说，我还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嗯。
因为我内心的召唤就是觉得我应该是这一辈子都是属于教育这个领域的，
嗯，
对吧？我觉得我还能够发挥热啊，发出光，
嗯，
所以网球拍后来就把它搁置在这个箱子底下啊，
没打了。
到今天为止，
嗯，
我现在创业也10多年了，
嗯，
从来没有打过一次，
嗯，
哎，就永远放在那里了。就后来也就是说决定这个开始创业啊，就开辟这个新航道。
嗯，其实现在坊间都说您这个人生有三级跳，第一个跳呢就是从国内跳到国外，第二跳呢就是说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第三跳就是新东方跳到新航道。这一跳我倒很想问您一下啊，就是说当时从新东方走出，真的是您自己想寻求一个改变吗？为什么想寻求这种改变？
说实话，当时从新东方出来的时候，新东方的这个董事长俞敏洪先生啊，他当时说：“哎呀，老胡啊，你要想明白啊，你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从新东方出来，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从九楼到一楼啊，因为当时的九楼就是新东方的这个高管团队办公的那层楼。”
嗯，
当时我确实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后来开始创业，我这内心也在想，我说实际上有时候，确实就是说。你把自己归零啊，万丈高楼平地起，也没有什么不好。
对，
昨天在咱们这个墨尔本市里面啊，下飞机以后去宾馆的这个车上，我看到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 ：Zero is the beginning。
嗯，
就是零是一个开始，
从零开始。
这是我到墨尔本短短的不到一天的时间啊，我这句话已经震撼到我了，对吧？我觉得确实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切归零的心态。所以你也不会担心失去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你也不会特别的一下子得意忘形，然后就开创这个新的一个事业。
嗯，
当时创建新航道的时候，说实话，本身这个名字啊，它就是比较 ambitious， 对吧？
嗯，
它是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负的啊。
对，
希望是一个 new channel， 对吧？
准备发现新大陆，其实
奋斗成就梦想。
嗯，话是一句老话，我相信小时候很多家长都跟我们说过，就是说从小就要学会奋斗。后来拍了一部电视剧也叫《奋斗》，一步一步走下去。可是我们不知道奋斗中的各种滋味到底是什么。其实奋斗感觉就是酸甜苦辣全部混在一起，在胡老师身上特别能感受到这种滋味。胡老师，您建议我再继续问您一下吗？就是关于这个新东方到新航道的。 这一个您人生中我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几条吧。嗯，从新东方走是为什么？
这里面说实话啊，
嗯，
就说从深层次来讲的话，
嗯，
肯定还是觉得任何时候一定就是说按俗话说的 follow your heart，
嗯，
听从你内心的一个声音，
嗯，
那我内心的深处是实际上我是觉得，因为我从头到尾我一直就是说这种正规的这种教育啊训练啊，包括一些我个人的一些人生的价值观，
嗯，
我觉得都还是比较正能量的，就是这种始终是这种比较 positive 的，
嗯，
那么我内心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个外语教育啊，
嗯，
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比方说像新东方以及其他很多机构，它可能主要还是就是说满足你的一个刚需，
嗯，
说的直白点就是你的分数，
嗯，
但是呢我呢从骨子里面从我的基因里面来说，
嗯，
我觉得分数本身啊它考一次考完以后就翻篇了，
嗯，
就成为了你生命中永远的过去，
嗯，
但是呢那个分数是我们应该去追寻的东西吗？
嗯，
是应该说像黄金一样的永久的这个持有的东西吗？
嗯，
实际上我觉得不是。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回归到这个教育的本质，
嗯，
语言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呢？具体来说就是你要真正能够学以致用，
嗯，
就是你的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嗯，
你的语言能力，
嗯，
对吧，你的这个 communication skills，
嗯，
对吧，这种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嗯，
这个东西是最根本的。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带着一帮子小伙伴建立一个新的平台，
嗯，
这个新的平台上面做的事情所有的一切从什么地方出发呢？
嗯，
就是从培养学生的英语能力出发，
嗯，
然后呢因为我们坚定的相信，我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告诉我，
嗯，
如果你想去赚钱，
嗯，
不要天天想着赚钱这个事儿，
嗯，
而是说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工作做到极致，
嗯，
做到完美 perfect，
嗯，
这个钱肯定是人家一个字都不会少你的，
嗯，
学英语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英语分数就相当于你去赚钱嘛，那个钱嘛，对吧？
对对对。
但是呢，你要 prove yourself， 就是说展示你的语言才华，
嗯，
语言能力，
嗯，
所以我就说，新航道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嗯，
从本质上跟其他所有机构或者说大部分机构区别开来的就是我们强调培养学生的英语能力，
嗯，
因为英语能力高所以考试的分数自然就会高，
嗯，
对吧，就像事情做好了钱就赚到了，英语学好了分数就挣到了，一样的道理。
这是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们当时是很强调做题技巧了，该怎么做题怎么把题做对，这样才能得到高分。
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就是说这个 test strategies，嗯，考试的策略啊，高分策略技巧啊，这些东西也是重要的，
嗯，
我们不能说看一个事情你不能够说不客观，
对对对，
但是呢就说你确实你考试你这个通过培训考试啊拿到这个分数，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更重要的东西，比分数要远远更重要的东西是你的本身的英语的素质，
嗯，
因为我们恪守我们的英语教育的核心理念，如果说当别人啊给你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可以给你这个东西，每个人都能够帮你说我拿到这个分数，
嗯，
这个时候实际上一个新的机构的诞生是意义不大的，
嗯，
所谓创业的时候你要创建一个新的平台，
嗯，
你一定要能够为这个社会创造独特的价值，
嗯，
所以新航道的诞生以及它的这个发展，
嗯，
就是因为为我们的学生创造的独特的价值，
嗯，
就是在于当别人给你分数的时候我还给了你更重要的东西，
嗯，
这个 added value，
嗯，
这个增值的东西，
嗯，
是一个 necessity，
嗯，
是一个必须的东西，
嗯，
就是它的真真实实的英语本身的这种功底，
嗯，就是永久也抹不掉的，当你多少年没做题之后你发现你不会做题了，可是你的功底还在，只要培养你做题的技巧你依然能够把题做对。
就像这个到咱们这个墨尔本来学习的这个中国年轻人，他来之前都是考过雅思的，
嗯，
但是到了这以后他还学完雅思吗？他不学了，这个他现在关键的就是要运用英语了，
对
对吧，
没错，
一样的道理，就是咱们这个现在因为现在中国啊，
嗯，
也在崛起也在腾飞，很多包括这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年轻人，对吧，到中国去寻找他们的发展空间，
嗯，
一样的，那你说你可能也要证明你的汉语的成绩啊，
嗯，
要拿个成绩单过来参加个汉语水平考试，
嗯，
到中国去发展，但是你真正是到了那边，到了中国那边以后你去发展的时候肯定还是要看你的汉语实际运用能力，对吧，
嗯，
我觉得这个道理一样样的都一样，
嗯， 像胡老师其实是叫胡雅思啊，因为您应该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个看透雅思的人，发现雅思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发现托福非常重要，可是您发现雅思是真真实实的来考验人的英语水平的一门测试，是吗？
是，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看问这个问题吧，就是说我从步入职场到现在，应该说是人生这个职场上也是三十几年了啊。客观的描述一下，就是说实际上我感兴趣的东西和我做过的很多事情，实际上应该说不少。比方说像这个当时在这个国内的四级考试、六级考试考研，对吧？当时也我也应该是做到了，在这个国内考试领域里面也应该是做到了数一数二。那托福考试当时我应该是做到了国内数一数二。后来这个四六级考研我现在已经不做了，对吧？这个后来雅思，中国年轻人啊想到澳大利亚来发展，拓展他们的未来的人生道路，对吧？有些移民的或者来留学的多了，还有的其他英语国家也雅思认可度普遍高了。在这个时候，那雅思肯定你就成为了一个核心的主营业务吧，之一啊。那么现在呢，在墨尔本本土啊，甚至澳洲这个本土来说，PTE 这个 Pearson Test of English， 这个现在应该是很火爆的，
对，没错，
对吧？那你不能说我就是雅思，我刚才多花了一分钟时间讲这些内容，实际上我是想说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就说你不能够说我不改变，你要与时俱进，
没错。
所以胡雅思呢，肯定是一个我在这个职场里面的当时的一个巅峰时刻，现在一直还在保鲜的过程中，但是我希望我们也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样，我们是要找到自己顺势而为的这个人生的新的目标，职场的新的高度，对吧？
没错。我倒想再问您一句，就是现在的 PTE 考试，其实很多的留学生发现呢， PTE 我们比较容易能达到相应的分数，从而可以留在澳大利亚，其实很多考 PTE 的人是为了移民的，为了找工作的。但是您觉得呢，因为您的一个教英语的根本是在于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这种知识，可是 PTE 相对于雅思来说更适合中国学生，是在于中国学生更懂得他的做题技巧，更能够去突破，更能够去取得相应的成绩。那您这个时候说您的根本是出自于教英语本身，教英文能力，可是将目光放在 PTE 上面，反而又是说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学生取得一定的成绩，我问您一下，会不会有些相悖？
主要看你是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因为我们经常说思想这个指导行动嘛。就是当你的思想里面一直坚定的有这么一个信念，就是说觉得作为搞英语教育的人来说，不管你教什么东西，你一定是就是说把这个语言能力本身放在首位，这个 top priority 第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英语本身的能力的话，那当你是这么一种思想去指导的时候，你教PTE 也好，教雅思也好，你肯定都会那样去努力，对吧？
这是没错的。
实际上 PTE 的学生应该实际上比雅思的学生多一些，这个和 market 市场就这样，
对，大势所趋，
但是呢你发现 PTE 实际上它也还是比较科学的，因为它也是考听说读写，
对，
对吧？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就说我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假设您家里有孩子要考 PTE 的话，或者年轻朋友你碰见听到胡老师在跟大家分享，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你就是说你考 PTE， 你还是千万千万还是要把自己听说读写的四个技能给真正的提升上去，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你要应对未来的职场生活的挑战能够做更加充分的准备。
毕竟新航道是一个市场上的组织，市场上的教育机构还是得面临市场上的竞争，相对于九十年代的新东方来说，一家独大，目前您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可就多了去了。比如说您曾经的这个新东方，它现在在各个全国各个地方都有机构，还比如说现在雅思最出名的顾家北也是站了出来了。所以这种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您又怎么保证新航道的一个蓬勃的生命力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不要去太在意，就是说你的同行业的这些人他们在干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很容易丢掉自己的特色，丢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凡是做事情，你开始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一定是已经想过你想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be different， 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做做做做就忘了，就跟着别人后面跑了，对吧？
是，
最后就没有本身的区别，所以现在，在澳大利亚，在墨尔本， 包括在中国，在北京，
嗯，
你会发现遍地都是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这些英语教育培训机构。
对，
你还会意识到，最终能够脱颖而出的大品牌，
嗯，
没几个。新东方是做了25年了，
嗯，
对吧？
对，
我们呢是做了14年了，肯定还是就是说他这个一个机构，他之所以能够做大，
嗯，
这个做强做大，
嗯，
对吧？做出规模来，
嗯，
肯定是有他深层次的原因的，
嗯。
所以努力的方向就是说不忘初心，
嗯，
就是 don't forget where you got started，
嗯，
你不忘初心，你知道你的 educational philosophy，
嗯，
你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嗯，
坚持那一点，
嗯。
就说最开始创业的时候让你热血沸腾、
嗯、
让你激动不已，让你不吃不喝、
嗯、
都觉得那个点子那个 philosophy 那个 idea 非常好、
嗯、
坚持它、
嗯、
stick to it、
嗯、
persistently、
嗯、
持续的坚持它、
嗯、
那我觉得你不是说你做一天两天就不玩了就不做了、
嗯、
就赚快钱，你只要这样坚持下去，你这个企业就像许多许许多的不管在世界的哪个国度、
嗯、
哪个角落，
嗯，
做得好的那些伟大的企业，
嗯，
他都是这样的，不忘初心，
嗯，
勇往直前，
嗯，
始终以一个奋斗者的姿态，
嗯，
出现在大家面前，
嗯，好嘞，非常感谢胡老师的这句经典名言。最后一个问题，很多的留学生，很多的学生来学，来投入这样的一个英语机构，他最主要的目的，我们说一个很现实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英语成绩，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我要达到这个分数。为什么呢？因为公司要求我要达到这样的分数，因为移民要求我要达到这个分数，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需要在我的 visa 在我的签证有效期之内我要取得这样的成绩。所以呢，很多奔着机构去的学生呢，他就是为了达到英语成绩。但是您的初衷可能并不是这样，在短时间内提高自己英文的成绩的同时，一定要去提高自己的英文能力，这个是重中之重的。可是呢，很多学生在达到这个英文成绩之后呢，他就离开了这个机构，因为他觉得没有一定的必要了。您是怎么看？
所以很多学生在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学习了以后，在他人生的经历中很快就会淡忘、
嗯、对，
在一个教育机构，他所获得的东西并不是只是说他在这里上了几堂英语课、
嗯、
然后拿到了分数、
嗯、
教书育人啊，这个是一个古训、
嗯、
这就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包括培训机构里面的每一个教育工作者、
嗯、
应该牢记的使命、
嗯、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即便是你就到比方说就听个五次课、
嗯、
上 PTE 拿分数、
嗯嗯、
但是我们的课堂里面也会非常自然的、
嗯，
融入我们的对教育的理解、
嗯、
对年轻人成长的一些关键要素的一些引导、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啊，真的是所有的教育机构、
嗯、
不管是学历教育、
嗯、
还是培训教育、
嗯、
都应该牢牢的把握的一个基本的教育教学的原则、
嗯、就是不忘初心，一直把握当时让您最热血沸腾最引以为豪的那一点，牢牢地把它把握住，让大家一生能够感受到学英文的快乐。
总结非常好。
好、啊、非常感谢今天胡老师加入到我们的采访当中。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大家，衷心的祝福大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